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加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自2月底俄罗斯入侵以来，华盛顿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6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一篮子援助项目包括了激光制导、火箭系统、无人机、弹药、夜视设备、战术安全通讯系统、医疗用品和装甲车。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决定凸显出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支持乌克兰的英勇努力，击退俄罗斯的可选择的战争。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了帮助乌克兰军队的额外努力。白宫在双方通话之后发表声明称，3月中旬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拨款法案，其中包括向乌克兰和北约在东欧的盟友提供136亿美元的人道主义和军事援助。虽然在维持事先确定的人道走廊方面出现困难，但是仍然有几千名乌克兰人逃离一些饱受战火摧残的重要人口中心。一名乌克兰官员说，总共有6266个人得以转移并逃离暴力，包括有3000多人离开了被围攻的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虽然有这么多人逃出马里乌波尔，但是令到更多平民撤离的努力失败了。美国国防官员说，俄罗斯的空袭和导弹已经重创了这座城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星期五4月1号说，由于有关的安排和条件使得展开行动变得不可能，他们派出的巴士车队抵达城市并解救了人员的努力失败了。为了令到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关键的是各方必须尊重协议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安全保证。美国联邦政府的独立调查机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星期五4月1号说，他们在华盛顿协助中国调查人员下载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失事的波音737-800客机的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同时还向中国派出一班美国调查员。该委员会对路透社说，他们帮助中国民用航空局在我们位于华盛顿的实验室去下载中国东航5735航班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在两个国家因一系列问题而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将一项关键的证据交了给华盛顿来到寻求援助的决定显示调查的紧迫性。这架飞机3月21号坠毁在中国南部山边，机上132个人全部遇难，这个是28年来中国大陆死亡人数最多的空难。在星期日，搜索人员在残骸中发现了第二个黑盒，也就是飞行数据记录仪。飞行数据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被俗称为黑盒。驾驶舱语音记录器有可能为调查人员提供航班上的3名飞行员的交流细节。香港政府星期五4月1号发表声明，反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政策报告中所做出的指控。两国政府报告说，由于范围广泛的港版国安法，香港的政治和法律局势恶化了。香港特区政府称这些指控是不实和荒谬的。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外国通过各种报告对香港特区政府作出不实和荒谬的指控，并称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如何实现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纯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在星期四，美国和英国分别公布了措辞强烈的报告，对香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自由所受到的侵蚀表达关注，并批评香港窒息了各界的异议声音。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香港政策法报告，这份报告总结了2021年香港经历的民主空间受压、公民社会瓦解以及感染的独立媒体被打压的现象。这份报告还指出，香港政府在国际社会帮助北京打压台湾，显示特区政府在国际组织中独立行事的能力受到侵蚀。英国政府也在星期四就香港问题发表了每半年一次报告。英国外交大臣丽兹特拉斯 就呢一份報告發表評論話，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面，香港的中國國家安全法使到反對派被窒息，亦已被刑事犯罪化。在香港的行政、立法、公民、社會和傳媒各界，另類的聲音完全被消滅了。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拒絕表態，講明是不是將會邀請台灣加入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計劃，引起國會議員批評。較早前200位跨黨派議員聯名寫信給戴琪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要求將台灣納入有關討論。拜登總統去年10月份在東亞高峰會上宣布，美國將會聯合盟友與夥伴共同研議成立印太經濟框架，強化與印太國家的經貿合作關係。今年2月，《華爾街日報》報導，拜登政府正準備發表有關計劃，不過有關計劃的細節目前仍不得而知。台灣外交部在2月對拜登政府正在研議推出的印太經濟框架表示歡迎與支持，並強調台灣會積極推動參與有關美國率領的印太經濟整合。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4月1日說，美國經濟正在全力發展，他讚揚了一份新的就業報告。這份報告顯示美國經濟在3月份新增了431,000個就業職位，失業率降到 3.6%。 拜登在白宮對記者說，美國經濟已經不再是在康復之中了，他已經提升起來。他還指出，在他大約15个月前上任時，美國的失業率是 6.4%。 他說失業率跌回到 3.6%， 這個是任何一屆總統開始他的任期之後失業率降低速度最快的。美國勞工部在星期五的報告中還修正了1月份和2月份的就業數字估計，總計向上調了整整95,000個就業職位。拜登話：咁就意味住喺過去三個月裏邊，美國經濟平均每個月新增50多萬個就業職位，而且連續11个月，每個月至少新增40萬個就業職位。拜登總統話：隨住更多美國人走上工作崗位，美國一直面對嘅供應鏈問題有可能會得到緩解。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英国学生缺乏中国及中文教育，报告指政府需要有策略去改善。英国一间智库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指，英国学生缺乏中国和中文教育，对英国社会未来应对中国的发展不利，需要增加中学生的兴趣和支持。大学方面亦都要对捐款有更大的透明度，以防对学生及学者的政治压力。牛津大学学者指，各界都对中国更有认识，讨论才会变得更加有意义。圣安德鲁斯大学学者则指，香港移民潮带来广东话教育的需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一份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指，英国过往25年来在大学学习中国研究的学生不升反降，拨款方面亦都有困难。而在中学层面，中国和中文方面的教育都不足够，不利培养新一代英国人对中国有所认识，去应对未来的需要。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发表报告，指中国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在过去20年不断提升，但英国自1999年以来都没有做过一份评估，去研究英国高等教育界中国研究的状况。报告作者纳兹纳在发布会说，
Today's report argues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uild a strategy to grow its China capabilities.
英国政府需要有一份策略去发展应对中国的能力，并确保未来需要的相关资源。他解释，应对中国的能力指的是使用中文的能力，尤其是使用普通话和对中国的认识。这份报告访问了超过40名学者、政府和商界专家。报告说，在大学方面，1999年的时候，英国大学有300名学习中文的毕业生，但到了2015年，数目仍然一样。在2019年9月到2020年9月之间，英国大学的中国研究学系提供的单一荣誉学士学位，即是只是专注中国研究而不是同时研究其他科目，由13个学系减到9个，学生和职员的比例亦都降低 40%。 作者建议需要有相关的活动去提升中学生对中国研究学位的需求。同时报告说，英国政府需要确保会有足够拨款持续地资助相关的研究生，以免他们从学院中流失。 報告亦都話，英國大學研究中國嘅學者十分重要，但呢個科目現時相較其他科目係比較政治化，學者同學生都會擔心，若然中國唔喜歡佢哋嘅工作，會面對簽證同研究方面嘅挑戰，喺確保學術自由方面有困難嘅地方。報告建議大學要有關於國際化同學術自由清晰嘅準則，而且需要對捐款有更大嘅透明度。報告又提到，英國大學有29間孔子學院。作者認為，孔子學院在大學的角色越來越受到注視，他們需要準備好和外界對話，公開他們的學生人數和水平，來顯示他們對英國的普通話教學的價值。在中學教育方面，雖然普通話教學項目有所提升，在這一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資達到5000萬英磅，折合約6550萬美元。英國劍橋預科課程在2023年之後不會再有普通話科目，而報告說英國高級程度考試普通話科目的設計是有問題的，相當不利母語不是普通話的考生。學校很少教授關於現代中國的課程，教師亦都時常覺得沒有自信去教這個科目。作者建議在中學舉行中國日活動，令學生感到有興趣，或者在英國高級程度考試新增一科中國文明來吸引學生。
A useful parallel might be A-level classical civilization, which opened up classics university to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did not have the option.
一個好的參考是高級程度考試的古典文明科目，為數以千計沒有機會修讀拉丁文和希臘文的學生提供大學古典學的知識。牛津大學中國近代史和政治學教授拉納米特說，他時常問人一個問題，他們最近看的 Netflix 節目是什麼，很多人都可以答得出，但問到他們最近有沒有看過中國電視節目，他們都不知道 YouTube 上面有大量免費的中國電視節目，而且是有英文字幕。
Knowing about what people go home in the evening at 7 o'clock in the evening and watch on television is actually just one of the indicators of having that comfort level.
知道一些人夜晚7點鐘回家之後是看什麼電視節目是其中一個指標，令到我們有一種能力去理解一個社會。他又說，英國各界不論觀點都會接觸和中國相關的討論，而這些討論需要各界都對中國更有認識才會變得更有意義。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中國研究課程創辦教授李大英說，英國的中國社群的主要語言是廣東話，過去一年高達10萬的香港移民潮亦都加強了廣東話的主導地位，而未來5年更加有可能有40萬香港移民搬到英國。他亦提到，學校和考試機構需要容許學生使用繁體中文字。
So I think there's also a need to think about language provision for these families and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 of school children.
我認為應該要有為這些家庭以及下一代學生這些香港華裔離散社群而設的語文課程。我認為他們希望學習廣東話或者維持使用廣東話做他們的主要語言是十分合理的想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英国最高法院法官与香港国籍，香港司法恐怕丧失国际的认可。自1997年以来，英国最高法院一直按照港英两地协议委派法官出任香港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3月30日，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和副院長突然辭任中院非常任法官，香港政府質疑英籍法官有關決定是基於英國國內的政治壓力。有分析則相信，兩名司法界重量級人物不再參與香港終審法院的案件審理，和英國政府不再信任一國兩制有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和副院长何之义3月30日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两人在发布辞职声明中表示，英国法官过去参与审理香港中院的案件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自从香港前年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这个立场越见增持。即使香港法院對法治的堅持在國際上仍然備受尊重，但是兩人同英國政府一致同意香港政權偏離政治和言論自由的價值觀，難以繼續留任。英國外相卓惠斯隨即發聲明，全力支持英國最高法院的決定，
佢話：港版國安法對香港自由民主嘅破壞已經到咗臨界點，英國法官唔能夠繼續留喺中院，否則會將港府嘅打壓行為合理化。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3月31日表示，海外法官在香港參與獨立進行審判的案件是肯定香港獨立司法制度。英國國會下議院同日辯論英國法官應否參與香港案件審訊，英國政府隨後的表態令人懷疑這個是政治鋪排。
非常任法官他們參與香港的司法工作，在來到香港參與審判一些案件，他們的是支持和肯定的是香港的司法制度和香港的司法機關，當然也包括香港的獨立審判權。我從來沒有說過他們接受我委任是支持行政機關或者支持我本人，所以這一連串的事件是很難令人不懷疑整件事是一個很政治鋪排，亦都是很明顯呢，是有行政的機關呢，或者是政客啦，是想凌駕司法的機關啦，或者是干涉一些法官的行為或者是決定。這個的現象我相信路人皆見。
林鄭月娥表示，何之義是在港版國安法頒布後委任，他在港版國安法實行半年後仍然接受任命，去年年底亦曾經親自到香港參與案件審判。他不認為兩人辭任和港版國安法有直接關係。他重申，香港有堅實基礎維護司法獨立，審判不受干涉。與此同時，香港大律師公會透露，早在兩個星期前已經知道兩名中院非常任法官辭任的消息，曾經去信英國遊說。主席杜鑑坤表示，兩名海外法官曾經提及他們的決定和英國政府的評估以及利益有關，相信兩人辭任是出於政治壓力，短期內會對香港構成衝擊。杜鑑坤不認同港版國安法會衝擊香港的司法制度，他說目前是國安法實施初期，公眾不適宜太早下結論，認為港版國安法會帶來壞影響。香港在主權移交初期，缺少在最高法院審案經驗的本地法官，考慮到海外法官更清楚普通法地區的判例參考，有助在裁決的時候給予國際化的觀點，因此終審法院法官的組成必須包括一名非常任法官或者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1997年9月，香港中院時任首席法官李國能和英國時任大法官艾偉儀達成協議。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英國一直委派兩名現任法官來港擔任非常任法官。公開資料顯示，2016年到2020年五年間，中院處理的143宗案件入面，只有兩宗沒有海外非常任法官參與。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香港大律師蕭志文認為，兩位英國法官和香港法院割席震動香港社會是可以理解的。
在回歸之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作為普通法系的國家，其實英國是有相當相當悠長的歷史的。他們的法官其實在整個普通法系，普通法的法系之下，其實都有一個頗高的地位。他們如果都有相同的擔憂而選擇離開香港的普通法的制度之下，是不是代表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之下有一些價值或者個情況已經跟以前不同，令他擔憂而不再留在香港呢？這個可能是一個真的這樣的情況都不定。
2021年8月，韋彥德和何之義在英國國內反對聲中續任香港中院非常任法官。韋彥德當時說，他認為香港仍然維持司法獨立，司法系統的裁決仍然是基於法治。事隔不夠一年，這位英國司法界重量級人物改變初衷。大律師蕭志文估計，韋彥德的決定和近期香港言論自由空間不斷收緊有關， 香港警方国安处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网媒立场新闻的高层，是最突出的例子。
嗱，蘋果嘅情況大家都明白嘅，佢有啲嘢係有啲説話一路講咗出嚟，可能當權嗰啲或者係會唔中意或者唔同意嘅。但立場其實一路感覺似乎都係算比較中立嘅。而家佢唔係立場有啲問題，佢話立場嘅部分有一部分嘅人士，即係唔係啲編輯嗰啲，係一啲佢哋啲所謂啲骨幹成員，等等外邊嗰啲政治上面嘅明星嗰啲級數嘅，喺神咁早講一啲嘢，嗰啲係唔中意嘅嘢嘅啫喎。所以我覺得那個情況才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是否受影響呢？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的司法環境急劇惡化是不爭的事實。
現在香港在檢控政策那裡已經完全沒有公義了，已經因為律政司和警方的檢控制檢控方式就很高度選擇性和針對性的，已經是即是可以要針對一個人的話，可以連你在示威活動放氣球都可以找條法例去搞你，我們可以這樣說。還有高度選擇性、高度針對性的檢控政策已經是法院裡面有一些指令法官審國安法，你都見到在法院裡面有很多，即是過了一兩年有很多判例，你見到那些法官真的相當之即是偏頗，還有原則在 apply 在不同人上面很不一致，同一個法官可能在不同人身上的判詞和個標準可以完全是180度不同。過一年特區政府確實用了很多殖民地時代不知道挖出來的惡法去搞人的。
鍾劍華表示，香港終審法院的海外法官處境十分尷尬，原因是針對反對派人士的判決是基於終審法院的判詞，以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因觸犯藐視罪被判囚三星期為例，簽署判詞的就是韋賢德。目前香港終審法院仍然有10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包括6名英國退休法官、1名加拿大法官和3名澳大利亞法官。6名英籍法官當中，其中5人表態會繼續留任。他們發表聯合聲明說，已經仔細考慮英國政府和英國最高法院的聲明，認為在香港歷史上的關鍵時刻需要支持法院維護法治以及監察行政機關。他們認為繼續參與終審法院工作符合港人利益。3名澳大利亞籍法官接受有線電視查詢的時候表示，他們沒有計劃辭任，並且相信香港終審法院的法官正履行誓言維護司法獨立。至於加拿大法官亦都向當地媒體說會繼續擔任非常任法官。學者鍾劍華表示，近年香港司法制度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他不認為兩位英國法官辭任是直接受到來自英國政府的政治壓力，更有可能的是兩人珍惜羽毛，希望保住自己在法律界的名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英國政府對於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徹底失去信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楊艾文接受明報採訪的時候估計，日後任命和外國政府有聯繫的知名法官可能會更困難。香港日後可以繼續物色退休法官，但是假如不能夠吸引最好的法官人選的話，就不應該為了任命而任命海外法官。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公開表示，主權移交1/4世紀以來，香港終審法院的運作已經在國際間得到認可，事件不會對中院造成影響。他建議日後不一定要委任英國法官，其他普通法國家譬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的出色法官亦都可以考慮。大律師蕭志文表示，任命海外法官加入終審法院行列其中一個目的是增加國際社會對香港法制的認同。他擔心往後港府任命海外法官會有傾向性，崇尚基本自由人權的海外法官會被排除在名單以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3月31日批評英國向2名辭任的英國法官施壓，並借機詆毀港版國安法，干涉中國內政。他說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英方的攻击指责完全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汪文斌话：英国嘅攻击指责完全系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英方打着维护香港法治嘅旗号，悍然以政治手法干预同埋破坏香港司法，呢个行径同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系对法律制度嘅亵渎，充分暴露英方嘅伪善面目同埋双重标准。2020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草拟港版国安法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曾经主张禁止外籍法官参与审理涉及国安法的诉讼，以避免双重效忠，保障国家安全。但是最终港版国安法并未将外籍法官排除在外。学者钟剑华表示，近年香港亲北京阵营人士同埋北京喉舌报纸多次公开贬低海外法官嘅重要性，但系徒劳无功。除咗因为基本法对于海外法官嘅角色早已有明确规定，更重要嘅系呢类法官对于维系香港司法独立嘅形象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正在美國訪問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俄烏戰爭破壞了國際框架和全球合作體系，亦都加劇了美中緊張，但是他反對將中國踢出國際體系，拒絕美中脫歐。李顯龍說自己並不是北京耳語者，只是不好希望印太地區陷入熱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3月26日至4月2日的期間在美國訪問，是東盟國家領導人在拜登上台之後首次訪問華盛頓。3月30日星期三，他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座談會上面呼籲尋求預防印太熱戰以及是和平解決機制，並且為堅持全球化背書，反對將中國踢出國際體系。李顯龍表示，大多數國家如何才能夠團結合作，不陷入混亂，封閉經濟無政府狀態呢？這個是新加坡最大的擔憂，因為我們依靠全球化謀生，你是希望拜登以及習近平在最高層面進行接觸，理性計算，保持關係，亦就是說關係不要被現時惡化，但是你不知道雙方的努力是否會奏效。拜登總統和李顯龍在星期二會面之後發表聯合聲明，全文未有提及中國。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項目主任沃爾特·洛曼對美國之音表示，從兩國領導人的聯合聲明來看，兩人好像是並未有就中國進行強硬的對話。他在記者會上面提到一點中國，更多的是建設性的口吻，但是拜登政府的公共修辭通常會說要抵制中國，至少從描述方式上面，這次對中國採取的是懷柔的方式。在李顯龍訪問美國之前，一些中國媒體分析，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的敏感時刻，李顯龍訪問華盛頓對中國不是一個好的跡象。不過李顯龍在美國的多次發言顯示，新加坡對中國友好的官方口径並沒有改變。之前有多家的投資銀行預測，中國經濟或將會面臨著疫情爆發以來最大的下行壓力，無法達到 5.5% 的官方目標。國際金融協會的數據顯示，中國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之後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資金外流。李顯龍星期三堅持認為，中國會不斷發展壯大，勢頭強大，而且是不可阻擋。問題是如何將中國融入國際系統，你可以試圖阻撓，但是會隔離自己，並且會為這一段關係埋下長期的隱患。或者你可以試著同中國合作，納入國際系統，雙贏互惠，希望之後會有建設性的進展。李顯龍仲提醒，一旦和中國脫歐，美國會承擔巨大的經濟成本。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以及是很多美國企業的製造基地，這些的連接一旦斷裂，美國亦都會受到傷害。李顯龍在會上面是面對記者提名時候辯白，說自己並不是北京的耳語者， 新加坡是以華裔為主、多種族、多宗教的東南亞國家，擁有獨立的國家利益亦是優先事項，他們這樣對待我們，我們亦都是這樣提醒他們。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對美國之音表示，新加坡的經濟結構在金融、服務業以及在外來投資上面是依賴美國，同時中國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亦是出口市場。李顯龍試圖作為美中調停者是可以理解，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背景當中很難有所突破。他說李顯龍是很希望走向國際化的領導人，但是碰到的實際情況和當初的預期不同，和他們給自己的定位的歷史角色是有衝突。李顯龍是希望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能夠持續多久就持續多久，能夠獲益多久就獲益多久。莊家榮仲指出，新加坡是跟著利益跑，而不是純粹的親美親中，向來是希望在美中之間左右逢源，但是烏克蘭戰爭之後，美中分歧會越來越大，利益重疊會越來越變少，新加坡希望從中是得到亦都是會比較困難。美國的印太經濟框架強調要超越傳統貿易協定的方式加強和地區盟友的關係，目前仍然是未有公布更多的細節。李顯龍建議美國將該國計劃制定得是越實質性的越好，如果缺乏自由貿易協定的市場准入元素，起碼考慮加入數字經濟合作或者是綠色經濟的成分。李顯龍表示，美國用印太經濟框架作為該個地區的接觸手段，立足於共贏，而不單止是建立在戰略、安全以及是潛在的敵意的基礎之上，而且他是認為美國應該是考慮引導方向，防止擦槍走火。諾曼指出，新加坡對中國的官方口径雖然是友好，但是近年來他們防禦措施並未有鬆懈，亦都是支持美國重返印太的重要夥伴。他說新加坡在關鍵領域亦都是威脅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建立海軍基地，允許美國船隻停留，美新之間有防務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國防戰略框架協定最大的不穩定力量是中國。他認為新加坡懂得是這一點，只是沒有講出來。諾曼表示，美國是沒有國說服任何人以及中國進行經濟切割，但是美新兩國可以攜手降低風險，在出口管控以及制裁方面合作。諾曼指出，關於協助美國在印太的軍事和經濟存在，新加坡一直強烈倡導美國在印太持續的發揮作用，新加坡是非常之好的夥伴，在美國需要的時候總是不會缺席。在國防軍事領域，李顯龍認為印太地區正在向非常之危險的方向發展，比如是民調顯示多數的南韓人認為有必要發展核武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都在呼籲永核，台灣考慮延長義務兵役。除了對烏克蘭現狀的反應之外，我們還是應該是要思考亞太地區的衝突路徑，以及是如何避免衝突，可以建立怎樣的結構流程接觸，以及是戰略調整來防止威脅失敗。他還表示，與歐洲不同，印太地區是沒有北約機制以及明確的紅線，有的是一個中國政策、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佈以及是戰略模糊。大家是在這裡想，希望在台灣保持現狀，如果有任何的變化，一定不能夠用武力或者是非和平的方式來發生。李顯龍3月28日會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的時候，感謝美國支持新加坡核心訓練分遣隊在美國的訓練，包括支持新加坡在2029年在關島設立戰鬥機訓練分遣隊。美新兩國在2019年更新了1990年的防務合作諒解備忘錄。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認為，烏克蘭戰爭之後，新加坡對台海危機的關切是有所上升，但是戰略定位以及應對手段仍然是不明確。莊家榮表示，台灣海峽發生戰爭的話，美國可能會希望新加坡在後勤補給方面作出援助，新加坡的處境會是很尷尬。新加坡向來就是有些打如意算盤，希望不會有矛盾升溫的問題存在。 現時就好像並未有很清楚的實現考慮到下一步怎樣走，對公民亦都沒有交代的特別清楚，如果真的是有危機，可能會先癱瘓一陣子，是然後才會有明確的行動。拜登在過去的星期二宣布，將會在今春較後時間在華盛頓主辦美國和東盟國家特別峰會。而與此同時，印度尼西亞外長雷特洛、泰國副總理兼外長敦、菲律賓外長洛欽、緬甸外長溫納茂倫將會在3月31日至4月3日分別對中國進行訪問。傳統基金會的洛曼認為，東盟峰會更多是象徵性的，難以在維護印太安全方面發揮實質作用。他說象徵性亦都是很重要，可以展示美國關心東南亞區域以及東盟的集體，但是東盟很難真正在印太地區緩解衝突。這裡可以說話會見邊緣國家的領導人，發布一些支持國際法以及譴責中國在南中國海挑釁的聲明，但是沒有更多的作用。澳英美三邊的夥伴關係以及四方安全對話都是維持和平的必要組成部分。李顯龍在回答提問時候承認，東盟的凝聚性是有待增強。他說，我們總會是談到東盟的中心性，如果東盟能夠具有凝聚力，有效地主持討論，將各方聚集在一起，這樣大家就能夠各得其所，但這個是取決於東盟，這十個國家的地緣政治局勢及戰略觀點都各有不同，因此東盟是要凝聚共識，堅持主張是需要一個的過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所罗门群岛总理3月29号承认该国与中国的安全协议草案，并批评外界反应过度强烈。专家认为该协议必然引起地缘政治紧张，澳大利亚应该更加关注所罗门国家的需求，美国将会有更大动作应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3月29日首次承认在网上流传所罗门群岛和中国之间的安全协议草案，并批评外界对两国安全谈判的强烈反应令到他感到很受侮辱。所罗门群岛和中国之间的一份安全协议草案在近期曝光，引发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担忧。中国未来可能将会在索国兴建海军基地，将海军船舰部署至太平洋地区。印太军事专家、台湾国策院资深顾问陈文格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份协议草案是反映中国突破美国在地区对其围堵的计划。他指出，近年中美竞争白热化，美国加强在印太地区对中国进行围堵，例如于2018年深化四方安全对话框架的机制和功能，以巩固它的印太战略，以及去年9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成立第一个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合作联盟 AUKUS 等的动作。美国自阿富汗撤军之后，将大部分资源集中在印太地区，并巩固第一岛链防线，加强第二、三岛链守备，透过协助澳大利亚提升军事实力，将澳大利亚海军力量引入第一岛链的海域内，深化南中国海、台海的防卫。陈文甲认为，中国在面对印太战略和 AUKUS 的双重战略围堵，当然想在南太平洋透过一带路倡议和海底战舰铺设的经济诱因，来到笼络区域内的诸国。
现在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建成安全协议，这个将以指导龙门的大动作，除宣示反制美国的围堵与遏制，并宣扬达阵南太平洋成功，对美国而言，继阿富汗、乌克兰这个诸事呢已经有志难伸了，如今若在离美国本土咫尺之距的南太平洋又遭到中国的亲门踏户。
陈文格说，目前中国同索罗门岛建成安全协议以直堵龙门的大动作，除了宣示反制美国的围堵和压制，并宣扬成功达阵南太平洋，对美国来说 繼阿富汗、烏克蘭諸事已經係有志難伸，如今假若在離美國本土咫尺之距的南太平洋又遭到中國的侵門踏戶，恐怕在國際聲望的面子上面和區域安全的理子上面都是相當難堪的。受國政府在3月25日證實它將其安全伙伴關係多元化，對此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3月26日表達嚴重關切，並強調將持續與索國溝通對話，並且在3月28日晚間同以及巴布亞新畿內亞斐濟政府舉行了危機會談。新西蘭總理阿爾登3月28日表示，他們將會將這樣的舉動視為潛在的區域軍事化，對於南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幾乎並沒有必要存在。台灣國策院資深顧問陳文甲指出，該協議將會賦予索國請求中國保護他的政府的權力，亦都為中國提供一個位於美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行動基地，可以用來阻斷南太平洋的航運。
中國與所羅門群島一旦建立安全夥伴關係，就意味著中國既在建成一帶一路的經濟之盾之後，然後如今呢更堂而皇之的以安保為名部署。
陳文甲說，中國與所羅門群島一旦建立安全夥伴關係，意味著中國繼在建成一帶一路的經濟之盾之後，如今更堂而皇之以安保為名部署南水海軍之矛，亦都就是中國憑藉優勢經濟和軍事的硬實力，企圖突破東中國海、台海到南中國海的第一島鏈，黑正是朝向南太平洋的第二島鏈及第三島鏈挺進。陳文甲認為，此舉引起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緊張和不滿是必然的，而美國在2月才宣布在索國設立大使館，以遏止中索兩國建立軍事合作關係，就馬上迎來這份安全協議草案，一定引起它的地緣政治的危機感。索羅門群島總理索加瓦雷指出，索國無意涉足任何地緣政治權力的鬥爭，亦都無意要求中方在索國建立軍事基地。他提到就安全協議的爭議，他曾經與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通過短信交流，3月29日早上亦都寫了一封信給對方。前索羅門群島區域援助團特別協調官澳大利亞蒙納許大學教授尼古拉斯考法認為，現時要論及這份安全協議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還是為時過早。在推測對澳大利亞、美國及印太地區的影響之前，需要先去了解這份協議草案在現實局勢之中的含義。
It sends a signal about things, but it's not a treaty which provides China with rights to go there whenever it wishes.
考伯對美國之音話，索國和中國是討論安全協議，不是條約。其實如果索國想要向中國尋求安全協議，亦都未必需要協議，所以協議草案本身並非重點。這些是標誌著一位與澳大利亞有敵對歷史的太平洋島國領導人的看法已經發生了變化，澳大利亞及印太地區的盟友要保持警惕，但不必太過震驚，需要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但不需要急於上升到安全危機的層面。考柏又表示，澳大利亞和他的太平洋島國友邦向來有著涉及多層面的牢固合作的關係，這種長久建立起來的信任是不容易被破壞的。
Australia is by far the largest donor in the Pacific. It's not just a question of money. I mean, this is relationships with Pacific Island.
考柏說，澳大利亞一直向索國提供它的必須的安全協助，以及在重點漁業區域的巡邏。2021年索國首都發生暴亂的時候，澳大利亞緊急派駐部隊鎮暴，還有50名警察要在索國留到2023年。除此之外，澳大利亞還是為索國的各行各業提供各種的協助。他擔任這位協調官的時候，就負責由澳大利亞派遣包括部隊等總共500人的任務，在索國進行大規模的支援行動。索國人民對他們的支援都由衷地感謝，這種關係不會被一紙安全協議打破的。應索國的要求，由澳大利亞領導的索羅門群島區域援助團在2003年至2017年在索國執行維和任務。 所國的政府在3月25日發表聲明，表示從中國達成的協議具有發展性，除了維護法治之外，還涵蓋了所國的人道主義的需求。由於氣候變化對所國的影響是全球的三倍，因此同中國的協議是必要的。關於澳新美針對這份協議的批評，所國總理索加瓦雷3月29日直言說，這些國家根本並不在乎他的島國的島民是不是因為氣候變遷要沉入水裡面了。前索羅門群島區域援助團特別協調官考帕表示，這些確實是澳大利亞政府應該要檢討的地方。
The Pacific Islands are saying to Australia and to other countries, where is the biggest security threat as they see it? And they don't see China as a threat to them.
考帕說，以澳大利亞的角度，或者會認為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勢力擴張是最具威脅性的，但是以索國的角度顯然並非如此，氣候變遷才是他們最擔心的。澳大利亞政府在國際會議上面並沒有積極解決氣候變遷的動作，亦都未有對索國等低海拔國家作出任何的承諾。他認為澳大利亞政府要更加仔細地聆聽索國的聲音，了解他們的擔憂，對於氣候變化在索國造成的影響有更多的關注和研究，並且推出具體的行動改善這種的狀況。考伯認為，只有站在索國人民的角度理解該地區面臨的真正安全的威脅，真切地關心問題並努力協助解決，才不至於逐漸失去澳索長期建立的信任關係。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達頓3月25日警告太平洋島國要實現地看待中國的足跡擴張、來自中國的壓力和中國擴張勢力的方式。他說他認為這些並不符合他們與所羅門群島、湯加王國以及他們在該地區的共同的價值觀。印太軍事專家、台灣國策院資深顧問陳文甲表示，美國在掌控世界霸權地位和地緣政治版圖的雙重壓力之下，當然一定會透過經濟、外交、軍事三位一體的高壓手段對中國在南太平洋進行介入與區域拒止，推斷美國將會製出更大的動作來制止中索的區域合作發展。
除了加大印太战略与阿克斯联盟的双重战略围堵力道，并广设这个使领馆与经贸窗口，然后美国呢将会借由铺设海底电缆来掌控南太平洋岛国的讯息。
陈文甲话，除了加大印太战略同 AUKUS 联盟的双重战略围堵的力度，并讲设使领馆同经贸窗口，美国将会藉由铺设海底电缆来到掌控南太平洋岛国的信息同監控中國在該地區的情報活動等等，作為反制中國擴張南太平洋勢力的應對。前所羅門群島區域援助團特別協調官考伯認為，除了圍島之外，澳大利亞等國更需要積極持續地與太平洋島國合作，強化已經很有基礎的合作的關係，在更多實質改善生活的層面提供輔助，才能夠真正無畏於任何外力的介入。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grams which do that. I mean, we've got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for example, which makes it easy for them to export to Australia and to.
考伯說，目前已經有很多區域性的優惠貿易協議足以協助太平洋島國和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進出口，例如太平洋更緊密經濟關係協議，這樣的區域貿易便利化的計劃，通過太平洋島聚論壇等的組織就海關便利化、檢疫程序和標準以及及格評定等關鍵問題提供技術援助，就能夠有效提高太平洋島國的貿易能力。所以這兩年又擴大協議，還有很多譬如澳大利亞太平洋培訓聯盟的項目，給到島國人民學到一技之長，回母國改善環境，這樣的協助方式對太平洋島國最有感。考伯強調，澳大利亞和太平洋島國的關係一直是涵蓋層面寬廣而且互信堅固的，澳大利亞不斷地改善區域貿易的框架，亦都提供島國人民特殊的工作簽證，給到島國可以在獲得協助的同時逐漸培養自己的實力，擁有自己的尊嚴，比起一帶一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或者單純的金錢的援助，繼續正面經營輔助 島國自立的各種的模式，才能夠鞏固和島國之間無可取代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烏克蘭人尤利亞不再相信烏克蘭應該向俄羅斯割讓任何的領土，儘管這樣做有可能會結束戰爭。25歲的他來自幾乎郊外的布查，如今生活在烏克蘭西部城鎮利沃夫的一個避難所裏面。在戰火依然橫飛之際，他的生活暫時得以安置下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他逃離布查的時候，那裡發生了軍擊等這樣的事情，很多時候都是很嚇人的。他的媽媽去了德國，但是尤利亞決定留下在烏克蘭，因為這裡是我的國家。他不希望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向俄羅斯做出任何的讓步，包括在領土上的讓步，哪怕各地將會平息戰火。在俄羅斯軍隊在基輔西北和東邊遇到挫敗之後，很多烏克蘭人覺得戰爭正朝著他們有利的方向去發展。俄羅斯宣布基輔和其他某一些北部城市周圍的軍事行動將會減緩，並將重點轉向解放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這裡令到很多烏克蘭人心中感到振奮。烏克蘭人認為俄羅斯只是在宣布明顯的事實而已，莫斯科是因為烏克蘭守軍的英勇善戰才被迫這樣做的，俄軍進逼烏克蘭首都的所有攻勢都遇到挫折。隨著俄軍入侵的趨勢搖搖欲墜，烏克蘭人的信心高漲，儘管導彈軍擊仍在持續，同時談話的焦點已經轉向了這一場戰爭可能會怎樣結束。本週烏克蘭和俄羅斯外交官員在土耳其會晤，烏克蘭表示願意在有安全保證的情況之下成為中立國家，這個是為了打消俄羅斯對烏克蘭加入北約軍事聯盟的擔心。烏克蘭的提議包括就克里米亞半島地位展開為期15年的磋商。莫斯科2014年從烏克蘭奪取並非法吞併了克里米亞，根據烏克蘭方面的提議，宣布脫離烏克蘭而自立為共和國的頓涅茲克和魯甘斯克地位將會由俄羅斯領導人普京與澤連斯基今後直接去討論。按照烏克蘭草擬的建議，任何和平協議都必須付諸公投。前希臘副外長阿里納吉斯說，基輔方面推出這樣的時間表或許是為了減輕對澤連斯基的民意壓力，如果計劃果真如此的話，他有可能不會成功。即使俄羅斯方面最終基本按照基輔的提議而接受某一些條款。根據美國之音在烏克蘭西部所做的採訪，澤連斯基在通過全民公投而批准這些建議方面可能面臨巨大的挑戰的。尤利亞說，我不同意割讓任何土地，因為按照我們的憲法和憲法對領土的定義，烏克蘭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他說他相信烏克蘭軍隊有可能攻佔頓巴斯被莫斯科控制的地區，持這樣觀點的絕不止他一個人。很多烏克蘭人說他們做好了長期抗戰的準備。烏克蘭西部城鎮捷爾諾波爾的希臘天主教總主教阿西爾塞梅紐克說，烏克蘭有神聖的職責在戰場上消滅俄軍。他說幾乎不應該放棄頓巴斯或者克里米亞。我們為什麼應當放棄任何土地呢？為了什麼呢？他問到，這麼多人死了，這麼多的城市被摧毀，這些領土是屬於我們的，他們搶走了他們。馬里烏波爾被炸毀了，哈爾科夫被毀，基輔附近其他城鎮都被毀。塞梅紐克對美國之音說，街上有死屍，他們就開著坦克壓過去，戰爭將會繼續，我們必須制止這支攻擊格魯吉亞、敘利亞和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軍隊。華盛頓和莫斯科都對和談前景表示了懷疑的。美國官員對克里姆林宮的誠意表達疑問，美國官員說行動勝於言辭。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這個星期中期曾經說過， 到目前為止，他並未有注意到會談中有任何令人看到希望的事。儘管是這樣，烏克蘭民眾中間有人感覺戰爭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烏克蘭人覺得這個可能是中國，其他人則覺得這個可能意味著戰鬥將繼續下去，但幾乎全部都是局限於烏克蘭東部地區。他們的想法與英國國防參謀長海軍上將托尼拉達金在星期四的評論相似的。拉達金說，通過一系列的災難性誤判，普京已經輸了他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拉達金說，俄羅斯軍官帶著士兵投入戰鬥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認識到自己在做什麼。他形容這樣的舉動是瘋狂，而且是道德淪喪。拉達金說，有初步跡象顯示俄軍在起到後退，這樣會令到普京的軍隊易受到烏克蘭守軍的襲擊。我認為我們正在看到俄羅斯佔領基輔的野心，佔領整個烏克蘭，而且是非常迅速令人稱奇的方式，將他佔領的野心一一這些野心已經破滅了。烏克蘭人講到普京的挫敗時，更加強調本國軍隊的英勇。到目前為止，基輔周圍的槍炮聲並未有平息。英國情報官員說，他們預計今後幾日首都周圍會有一些激烈的戰鬥。據當地官員說，俄軍這個星期的中期冰炮式多管火箭炮攻擊了哈爾科夫州，一枚俄羅斯火箭彈擊中了烏克蘭南部被圍攻城市馬里烏波爾的一處紅十字會的設施。烏克蘭中部的第列伯羅遭到導彈襲擊，北部的切爾尼戈夫遭到猛烈襲擊。然而這一切都並未有阻止到烏克蘭西部的生活恢復更多的正常。烏克蘭中部的部分地區似乎都在慢慢恢復正常生活，在尼沃夫包括購物商下座內的多數店鋪都重新開張了，街道人氣旺盛。就在三個禮拜前，藥店的抗生素甚至止痛藥都快脆賣完了。現在由於來自歐洲的物資，藥店貨架充足，偶然會有空襲的報警，但是和幾個禮拜前不同的是，警報不會令到大批人群恐慌跑向防空掩體。在尼沃夫城外公路以及附近城鎮和村莊仍然有檢查的哨站，但是很多都已經沒有人把守了。其他有人把守的哨站往往都是揮手就放行，很少檢查身份文件。部分原因是隨著播種季節的開始，農民收槍入庫，開始將精力放在種田上。這個亦都是烏克蘭西部的民眾變得更加放鬆的跡象。很多基輔人開始回家，越境逃入波蘭的難民亦都比之前潮水般的規模急劇減少，變成了圈圈細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德特麥法治烏克蘭利沃夫的報導。較早前的3月15日，新華社英文網刊登了一篇文章，說華人華僑記者正被用作新一輪的抨擊中國運動的工具。西方媒體是否污蔑中國的工具呢？新華社污蔑華人華僑記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3月15日，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英文網刊登了一篇的評論文章，說華人記者正被用作新一輪黑中國運動的工具。這篇文章指責西方媒體發表大量有關中國的虛假報導，並且將華人記者稱為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文章說，中國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努力是這場虛假信息戰爭的主要攻擊目標之一。文章還指責為西方媒體工作的華人記者拼湊出中國侵犯人權的證據，特別是針對新疆的地區。新華社這篇文章得出的結論是，西方媒體操縱這些記者歪曲中國，挑起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這次暴露出西方媒體鼓吹的所謂新聞自由，只不過是用於推進他們狹隘政治熱情的便利工具。但是文中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的證據以支持這個陰謀論，即是華人記者被有意用作為對華惡意陰謀的工具。 新华社这个文章通过使用西方媒体这个笼统的描述，避开了指明具体是哪些西方媒体是雇佣了华人员工然后操纵这些员工，而在新华社作出这个毫无根据的指控的同时，华人记者正是面临着中国媒体和中国互联网上的恶意攻击，其中包括人肉搜索等的攻击的手段。对于新华社所抨击的西方媒体，我们亦都不清楚这个当中是否都囊括拉丁美洲、亚洲、大洋洲和中东的媒体，这些媒体亦都对中国做过批判性的报道。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